圣经66卷书纵览56，提多书，韦保罗牧师，2020年12月13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7月3日。我们已经来到66卷圣经纵览系列的第56讲，可以说快要接近尾声了。今天早晨我们要查考的是提多书，我把今天的信息定名为实践所传的信息。我们先来看两处经文，一处是今天的主题经文，就是约翰福音5章39节，另一处是提多书中的经文，作为进入这封书信的引言。请听神的话语，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5章39节，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也。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提多书3章8节，神的话语读到这里，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正如主耶稣所教导的，整本圣经都是为他做见证，愿我们今天也能够看见这一点。愿我们清楚看见基督这位救赎主的位格和工作，看见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并让这智慧影响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使我们认识你，明白你对我们的呼召，并且活出与这呼召相称的生命。父啊，我们祈求你借着真理使我们成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星际之门是一部大约90年代中期上映的科幻电影，由詹姆斯·斯派德和库尔特·拉塞尔主演。我很喜欢这一类电影。电影讲述的是人们在埃及发现了一座金字塔，而金字塔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圆形装置，叫做星际之门。如果有人穿过这道门，我记得电影里有人第一个自告奋勇地跳了进去，穿过之后就会被传送到另一个空间、另一颗星球或者另一个世界。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我们必须进入那窄门，而他自己就是那窄门。或许你已经猜到我要用这个故事做什么比喻了。如果耶稣是那窄门，而电影中的装置是星际之门，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比喻中的金字塔代表什么呢？我要提出一个看法，金字塔代表教会。神设立的一个组织就是教会，好使它成为向世人显明这道门的主要器皿。那么，一座金字塔为什么会有价值呢？它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它本身，而是因为里面有一道门，而且是一道值得人珍视的真实之门。我记得电影里有许多金字塔，但只有其中一座里面真正有星际之门。你可以在自己的金字塔外面挂上一张星际之门的照片，但这并不表示里面真的有那道能够带来盼望的门。真正必须发生的是，我们都很清楚，作为金字塔的教会并不是砖瓦建筑，对吗？这栋建筑物本身不是教会，我们这一群聚集在一起的人才是教会。那么，要使这座金字塔真正有价值，而不仅仅是另一栋建筑物，使它具有救赎和永恒的价值，它必须具备什么呢？答案就是，它必须忠心宣扬那位真正的窄门，就是基督。我们一直在进行这个66卷圣经纵览的系列。从一开始我们就学习到，神并没有把我们留在罪恶和死亡的权势之下。当人类起初堕落，亚当和夏娃犯罪，死亡进入世界的时候，神就赐下了一个应许，就是借着一位弥赛亚来拯救我们。我们一路查考旧约，看见旧约如何清楚、具体、令人信服地指向基督的位格和工作。这就是旧约，也就是旧约之约。接着我们进入了新约，进入了新约教会， 也就是初期教会。当我们查考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正如婴孩耶稣一出生就遭到希律王追杀一样，新约教会一诞生也立刻遭遇了攻击。现在已经快到圣诞节了，对吗？我一直觉得圣诞故事里最令人心碎的一幕就是拉结哭泣的那一段。救主降生了，可是那个残暴的希律王却想方设法要杀害婴孩耶稣。为了除掉他，他甚至把那个地区所有年龄相近可能是耶稣的男婴全部杀掉。当然他最终没有成功，但这确实是一个极其邪恶的阴谋。正如圣经所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基督一出现就立刻遭遇抵挡。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初期教会。邪恶势力把瞄准镜对准了这个刚刚诞生的新约教会，企图扭曲它，败坏它。属灵征战始终都在那里，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四福音书，也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以及使徒行传中，我们看见了耶稣的降生、生平、受死、复活和升天。使徒行传则记载了新约教会的诞生。随后，从罗马书一直到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主要看见使徒保罗写信给各地初建立的教会，纠正他们的错误，教导他们真理，处理他们在道德、属灵生命以及教义上的各种问题。这些我们都已经学习过了。如今，我们来到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这三卷书被称为教牧书信。他们告诉我们，这座金字塔怎样才能继续保持它救赎的价值。换句话说，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和提多，就是告诉他们教会应当是什么样子，教会必须怎样运作，才能忠心完成神托付给他的使命。如果我们忽略了圣经关于教会的教导，不明白教会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它能够提供什么，不能提供什么，那么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甚至会带来永恒的影响。虽然这些书信是写给个人的，但他们是为了所有教会的益处而写的。作为教会的一员，你们应当明白长老、执事和牧师的职责，因为你们不是这里的顾客，而是这里家庭的一份子。你们将参与这间教会的侍奉和生活。你们来到这里，不是像去超市一样，买完东西就回家，也不是像去健身房一样，锻炼完身体就离开。你们是整个教会运作的一部分，是神所设立身体中的肢体。因此，你们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也需要知道教会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真正的金字塔应当具备哪些特征，才能让那道窄门真实的存在其中。请大家记住，这卷提多书虽然以提多命名，却不是提多写的，而是保罗写给提多的。顺便说明一下，并不是圣经中所有书卷的名字都是作者的名字。有些书卷是按作者命名，例如犹大书是犹大写的，有些书卷则是按收信人命名，例如提多书就是保罗写给提多的。这一点只是帮助大家分辨一下。提多不像提摩太那样年轻。从圣经中关于提多的记载来看，虽然资料不算很多，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成熟有能力的同工。他跟随保罗多年，后来被保罗委派到克里特服侍教会。克里特是什么地方呢？它是一座岛屿，大约位于希腊本土以南80-90英里的地方。那是一个极其败坏的地方，当地人深受希腊神话和各种淫乱风俗的影响。而这种由希腊神话所催生的败坏，不仅存在于社会文化之中，也已经开始渗透到教会里面。请记住， 无论你的文化中什么最流行，他都会想方设法进入教会。其实事情本来应该是相反的，教会应当对文化产生使人成圣的影响，而不是文化反过来腐蚀教会。然而现实却常常是文化不断侵蚀教会，因此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回到刚才所说的，你们既然是教会的一份子，就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一起确保这种事情不会发生。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这三卷教牧书信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这并不是说保罗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重点，有些强调在这一卷书里特别突出，而在另一卷书中则没有那么明显。有人曾这样总结这三卷书的信息：提摩太前书的重点是保护福音的信息。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星际之门吗？保罗仿佛是在说，这道门必须受到保护。提摩太后书的重点则是宣讲福音的信息。光是保护还不够，我们不是躲在修道院里与世隔绝，也不是终身隐居的修女。我们必须走出去，向世人宣告，这就是那道门。而提多书的重点则是实践福音的信息。保罗指出，你们知道真理，却没有把真理活出来。正如提多书三章八节所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今天尤其是在许多改革宗教会中，一提到行为这个词，人们往往会有一种负面的感觉，仿佛一谈行为就一定是在否定恩典。但事实上，行为本身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词。行为之所以会带有负面的含义，只是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殷勤的行善。提多书三章十四节接着说，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提多书三章十四节。许多教义争论，甚至一些错误的教导，都是为了回应另一种错误而产生的。例如，有人为了反对所谓的廉价恩典或轻信主义，也许你听过这个词，就是认为只要做一个觉知祷告，就一定会上天堂。于是，有些人为了反对这种错误，便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人的行为当作得救的条件，变成一种靠行为称义的教导。面对错误教义，我们既不能反应过度，也不能反应不足，而是要忠实传讲圣经真实的信息。我认为保罗在这里要表达的是，高深的教义若配上低劣的生活，在新约教会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我们的生活应当与我们的身份相称。任何一种对于恩典的理解，如果让你认为自己可以比以前更少努力，那都是对恩典的误解。我们应当更加努力，只不过我们努力不是为了拯救自己，而是因为已经蒙了拯救。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停止努力。保罗对提多所强调的，就是信徒应当殷勤地做主的工。当然，保罗并不是简单粗暴地说一句你们都要更加努力就结束了。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反而很欣赏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有时候别人只需要对你说一句，你这个人做得不好，你应该做得更好，这句话就够了。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在海边，他甚至不一定是个基督徒。当时他和另外一个人聊天，那个人习惯性的说一些不好听的话，也常做一些不好的事。两个人正讨论着，我那位朋友突然说，其实你可以试试一件事。那个人问，什么事？他说，做一个更好的人。我觉得这句话值得认真想一想。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有人直接告诉我们做一个更好的人， 去做正确的事，再努力一点。我没有什么复杂、高深、绕来绕去的神学建议，就是一句简单的话，把事情做得更好，再努力一点。不过，保罗在这里并没有停留在这样的劝勉上。虽然有些时候他会这样直接说，但在提多书里并不是如此。事实上，他在这封信的一开始就用了新约书信中最长、最深刻的文案之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有时候读新约书信时，很容易把开头的问安一带而过。坦白说，连我自己这样说都觉得有点惭愧。保罗常常写道，奉神旨意做使徒的保罗，我心里就想着，好了好了，赶快进入正文吧。其实我们不应该这样。尤其是提多书，这里的开场白绝不是一句简单的问安，而是内容丰富，意义深刻。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提多书一章一至三节，短短几句话，里面的信息却非常丰富。首先，保罗称自己是神的仆人，这对保罗来说是一个很熟悉的自称。他所说的仆人，原文带有奴仆的意思，是甘心乐意归属于主的人。保罗曾说，我们原本都是罪的奴仆，但因着神的恩典，如今甘心成为基督的奴仆，成为义的奴仆。接着保罗说道，神借着他的服事，把他的选民带到自己面前。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常常引起争议的词，就是选民。保罗的意思是，神呼召他去服事，而他的服事就是神把他所拣选的人带到自己面前所使用的途径。换句话说，神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人，是借着福音的传扬而归向他的。我想，因为我们是长老会，大家大概都比较接受加尔文主义的救恩观，也相信圣经所教导的预定论。不过，很多人会问，如果你相信预定论，那为什么还要传福音？为什么还要祷告？为什么还要爱人？反正神已经预定谁得救了，不是吗？可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是，神不仅预定了结果，也预定了成就结果的方法。他愿意让我们参与他所做的工作。神真的需要我吗？难道他会因为少了我就做不了事吗？当然不是。神其实是在说，我要成就一件伟大的工作，而我要把你包括在其中。因此，这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荣耀。能够参与神正在做的事，本身就是恩典。这正是保罗在这里所表达的。他说，神借着所设立的方法，把他的选民带到自己面前。接着，保罗很快地点出了整封书信的主题。他提到合乎敬虔的真理，好像是在先埋下伏笔，说，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这个。真正的真理一定会结出敬虔生活的果子。你必须实践自己所传讲的信息，你的生活必须与你所宣讲的福音相一致。然后，保罗又进一步深入。他说，我们所盼望的是永生，而这永生是那无谎言的神所应许的。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觉得有一点奇怪。我心里会想，保罗，你其实不用特别说明神不会说谎吧？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不过，根据我所查考的背景，这句话其实很有意义。还记得我刚才提到，克里特深受希腊神话影响吗？在希腊神话里，众神其实都是被人格化的，他们充满人的各种罪恶。有些神甚至就是由人变成神。 而保罗仿佛在说，不是人变成神，而是神成为人。除此之外，希腊神话里的许多神，包括最重要的宙斯，都常常说谎，欺骗别人。如果这样的观念已经开始渗透进教会，那么保罗就在书信一开始郑重地强调，真正的神绝不会说谎。因此，我们必须先把这一点弄清楚。随后，保罗又说，这位神早在万古以前，在时间开始之前，就已经应许要把他的百姓带进他的国度。这并不是保罗偶然提到的一句话，而是他书信中不断重复出现的主题。他不断提醒我们，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并不是后来才发生的一件事，而是在永恒里早已存在于神的计划之中。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呢？因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承受天国丰富的产业，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聪明，也不是因为我们凭自己的智慧做出了一个比别人更正确的决定。保罗要我们明白，我们得救的源头是神的拣选，是神的大能。因此，当我发现自己真的相信基督，可以真心说神是我的天父时，我应当知道，这一切并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源于永恒中的神。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是隐藏在永恒深处的奥秘。保罗从来不会离开这个主题太远。最后，他也立刻补充说明，神成就这一切的方法，就是借着所传讲的道。正如哥林多前书所说，神愿意借着人所看为愚拙的传道，拯救那些相信的人。哥林多前书1:21，和提摩太前书一样，保罗接着开始说明长老应当具备的资格。在教会里，长老肩负着责任，也被神赋予权柄。按照圣经的原则，你们会参与选立长老，而当长老被选立之后，他们就必须向神交账，为教会所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我认为这正是合乎圣经的长老治理制度，也是长老会一贯坚持的原则，就是神借着一群长老共同治理他的教会。希伯来书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希伯来书13:17。我必须承认，在过去30多年担任长老的岁月里，这节经文几乎每天都会浮现在我的脑海。我常常想到，将来我要向神交账，为教会弟兄姊妹的灵魂交账。而且，说实话，你们越认真听我讲道，我心里的责任感就越重。我记得有一次，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牧师不是应该谦卑吗？我说，当然。他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还称呼你为牧师 Reverend， 意为受尊敬的人呢？那真是问答时间里一个令人一时答不上来的问题。他说得很客气，但我听见的意思却像是在问，如果你是一个谦卑的人，为什么别人还要尊敬你呢？后来我才明白，人们真正尊敬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神所设立的职分。而这个认识带给我的是一种更大的责任感。我必须活出与这个职分相称的生命，因为神设立了这个职分，使人尊重他。坦白说，有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达到这个标准。我实在需要神的恩典，才能承担他所托付给我的责任。说到这里，我也想回应一下刚才提到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正进入推选新执事和新长老的阶段。我想，没有什么工作比确保担任长老职分的人真正符合圣经资格更加重要了。再过不久，我们就要开始这项工作。我们有两位非常忠心的长老即将卸任，他们在教会服侍了很多年。其中一位几乎服侍了50年， 当年也是他聘请我来到这里服侍。其实他在我来之前就已经忠心服侍了很多年。所以当我们说好，我们现在要有人来接替他们，你们心里其实应该多少有一点谨慎，甚至有一点挑剔。你应该会想，年轻人，你凭什么来接替卡莫伦的位置？你觉得自己是谁？你能成为另一个劳伦·利兰吗？我可还没有看出来。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真的用这种态度去说话。但我要表达的是，在保持爱心和尊重的前提下，整个会众都应当认真仔细地了解候选人，只要是合理的范围，都应该愿意深入认识他们。我的意思是，你们完全可以提出问题。如果你们要提名一个人担任长老，就应该真正了解这个人。我觉得完全可以召开一次全体聚会，把候选人请到前面来，也许一个一个地接受大家的提问。因为你不应该只是举手说我支持这个人当我的长老，结果却从来没有真正和他谈过，也不了解他。当然并不是任何问题都适合问，但我认为大家应该认真了解他们。正如提多书一章六至九节所说，这些人首先要接受家庭生活方面的考察。他们的家庭怎么样？他们的儿女是不是放任不管？家里的秩序是否井然？他们有没有陷入严重的债务？我觉得问一句，你目前有债务吗？并不过分。他们投入这项服事需要多少时间？他们的妻子怎么看待这件事？她是否乐意支持丈夫承担这样的责任？除此之外，他们个人的品格也需要接受考察。他们是不是自私的人？是不是容易发怒？是不是贪财？是不是喜欢争竞？这些事情不是靠一张试卷可以知道的，而是要长期观察。他们在教义方面也必须经过考验。这一点我们教会向来都很重视。我们一定会提出许多神学问题，看他们是否对基本真理有正确的认识。但仅仅知道答案还不够，当他们看到教会里的真理受到破坏时，他们是否愿意站出来维护真理？他们有没有勇气面对错误并加以纠正？这同样是长老必须具备的品格。接下来，保罗开始说明长老实际的职责。不要忘记，这是一间行为已经出现严重问题的教会。因此，保罗的意思好像是在说，首先，你们必须设立符合资格的长老。其次，他们一开始就要处理这些问题。因为克里特最不缺少的，就是那些说虚空话的人和欺哄人的人。保罗甚至说，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提多书一章十一节，老实说，我真想见见那间教会的长老。保罗接着又说，他们总要严严地责备他们。提多书一章十三节，说真的，如果这是我刚开始服事时听到的工作内容，我一点也不会兴奋。我还记得三十年前刚被聘请来到这里的时候，第一次开会，我问大家，你们希望我重点做些什么？教会最需要什么？他们回答得很简单，第一，我们希望建立一个青年团契。因为他们早就认识我，也了解我的神学立场，所以并没有讨论这些问题。第二，他们说，我们希望教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堂址。三十年过去了，大概算是完成了一半吧。但如果当时他们告诉我，我们教会现在有一群态度恶劣、吵吵闹闹的人，需要有人严厉地责备他们，你愿意来吗？我大概会回答，我还是继续做青年牧师吧。然而，这正是长老的职责，他们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且处理这些问题。我要特别说明一点，我们绝不能把这段经文理解成一种许可， 让长老可以随意严厉、刻薄、态度恶劣地对待别人。保罗这里所说的，并不是那些有疑问的人，不是那些正在认真思考、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也不是那些属灵还不成熟、仍在学习真理的人。他说的是那些故意败坏教会的人。保罗后来形容他们是污秽不信的人。提多书一章十五节，因此我们彼此相待的时候一定要十分谨慎。我刚信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要像施洗约翰一样，而其他人全都是法利赛人。有一句老话说，当你手里只有一把锤子的时候，看什么都像钉子。那时候我就是这种状态，一点点事情我就想说毒蛇的种类，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我们必须谨慎，不要把每一个犯错的人都当成教会的敌人。保罗这里所说的人，是那些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提多书一章十六节。他们嘴里宣讲一种信息，但他们的生活却完全否定了自己所宣讲的。保罗说，他们可憎、悖逆，在一切善事上都毫无用处。这是非常严厉的话。而这样的问题，必须有人去面对、去处理。我觉得今天西方福音派教会已经越来越倾向另一种极端，就是我们什么都不愿意面对。我们不愿意指出错误，不愿意纠正罪恶，因为我们害怕别人认为我们太严厉。请记住，我们今天所选立的长老，不仅要有良好的品格，不仅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不仅要明白正确的教义，他们还必须在看见错误的时候有勇气站出来纠正。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坐在座位上，这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大家都喜欢当沙发上的评论员。可是当越来越多人攻击你，越来越多人误解你，越来越多人因为你的决定流泪、埋怨、批评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面对错误远比想象中困难得多。如果长老放任错误的行为和错误的教义进入教会，就一定会带来后果。而这些后果有些甚至关系到人的永恒结局。因此他们必须愿意站出来。我想对付罪恶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但我几乎想不到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爱。耶稣说，为朋友舍命是最大的爱。就是奉的艰难来说，要去面对另一个人的罪，指出他的错误，那绝对是我最不愿意拨出的一个电话。当我敲开别人家的门，说我们需要谈一谈，那是我整个牧会工作中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我也必须承认，在我这么多年的基督徒生活里，也有人这样对待过我。有人曾经对我说，我们需要谈谈，因为你所做的事、你所说的话、你的行为，我认为并没有荣耀神。老实说，我一点都不喜欢那样的谈话。我当然不会说，太好了，谢谢你来指出我的问题。也许我嘴上会表现得很客气，但心里面其实很不舒服。然而多年以后，当我回头再看，我反而认为那些愿意这样爱我的人是我生命中最爱我的人之一，因为他们愿意冒着失去关系的风险仍然忠心指出我的问题。另一方面，当你们思考教会领袖的时候，也请记住另一件事，如果有一个人对指出别人错误这件事有一种病态的快乐，总喜欢到处挑别人的毛病，似乎乐在其中，那么这个人绝不应该成为长老。这一点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你们，我愿意承认自己的优点，也愿意承认自己的缺点。我已经没有精力去假装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但我可以诚实地说，在我这一生当中，每一次不得不面对别人的罪， 我从来没有因此感到快乐。我也非常了解我们教会的这些长老。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位长老说，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去处理某个人的罪了。事实总是刚好相反。每当我们在长老会议里讨论一件黑暗的事情，知道必须面对的时候，我环顾整个房间，看见的不是兴奋，而是每一个人的心都沉重，都破碎。因为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必须处理。我们也知道一个人的灵魂正处在危险当中。所以我们必须去做。前不久我们收到一封信。坦白说，我真的无法理解写信的人在想什么。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很难真正进入别人的思维方式。那封信大概是在暗示，我们这些长老一定非常享受处理教会纪律。好像我们兴奋的摩拳擦掌，终于可以找一个人来，把他拉到大家面前，给他贴上一枚红字，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我必须说，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也从来没有看见我们任何一位长老有这样的心态。因此，如果你观察一个人，发现他对指出别人错误充满兴奋，甚至乐在其中，那么你就应该反对他担任长老。因为那是一种极不健康的属灵光景。在继续往下之前，我还想补充最后一点。假如你被提名成为长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现任长老会先与你见面。在把任何人的名字提交给会众之前，我们都会先安排你参加长老会议，我们会开始向你提出许多问题。有时候，我还会单独邀请候选人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坐下来认真谈一谈。我会说，好，我们来真正了解一下你的情况。所以，在正式提名之前，会有这样一个深入了解的过程。如果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在个人品格、家庭生活，还是神学认识方面，你目前还没有达到长老的资格，请记住，那绝不是对你的教会纪律处分，也不是对你的控告。也许有人会说，我被提名成为长老，可是后来长老会没有通过我。举个例子，可能有人来告诉我们，这个人被提名做长老，但在我看来，他实在太喜欢争辩了。每次看到他，好像都在和别人发生冲突。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爱争论的人。于是，长老们经过了解以后，可能会认为他目前还没有准备好担任长老。如果后来这个人来问我，为什么你们没有通过我的审核？我回答说，因为有人向我们反映，你给教会弟兄姊妹留下了一个喜欢争辩的印象，这是不少人的共同看法。也许他会说，我要和控告我的人当面对质。可是我会告诉他，没有人在控告你。没有资格担任长老，并不等于你正在接受教会纪律。我还想告诉大家另外一点。我不知道今天这句话最终会落在谁的心里，但我要说，你对这件事的反应本身就能说明你是否适合做长老。如果你的回应是好的，我明白了，这说明我还有需要成长、需要改变的地方。那么，我会心里想，很好，这正是我愿意看到的态度。接下来，保罗继续说明，一个健康的教会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他把焦点从长老转向整个教会，开始谈论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谈到年长的弟兄。他说，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提多书二章两节。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这些要求似乎很自然，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上成熟，在爱心上成熟，在忍耐上成熟。我成长于美国南加州，那里的文化特别容易培养出一种现象， 就是许多人即使年纪已经不小了，心态却始终像个少年。我甚至记不得自己到了多少岁，才真正觉得可以称自己为一个男人。以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只是个家伙。后来再也不能叫自己小孩了，因为别人都会笑你，拜托，你早就不是小孩了。于是，就从小孩变成了家伙。很多时候，人其实需要真正长大。如今这个时代，许多人希望永远年轻，也希望永远停留在一种不成熟的状态。我欣赏人保持年轻的活力，但我并不赞成一个成年人仍然拥有孩子般的不成熟。接着，保罗谈到年长姐妹与年轻姐妹之间的关系。他说，年长的妇女应当教导年轻的妇女，尤其是在如何爱丈夫、养育儿女、管理家庭这些方面。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太太在家教育他们。那段时间，她常常觉得压力很大，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于是，她会打电话给教会里一些年长的姐妹，问他们，你们当年是怎么走过这个阶段的？每天的时间安排实在太混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些年长的姐妹就在电话里耐心地帮助她，分享自己养育孩子、在家教育孩子的经验。后来，随着时间过去，我太太反而成了那个接电话的人。年轻的姐妹开始打电话来向她请教。这才是教会应有的样子。年长的姐妹帮助年轻的姐妹，这本来就是神赐给教会的一项宝贵资源。我们应当努力建立这样的关系。有时候，这种关系会很自然的形成，大家彼此熟悉，自然而然就建立起友谊。但有时候，并不会自动发生。所以，教会常常会安排一些活动，为大家创造彼此认识、建立关系的机会。我必须承认，有一件事情一直让我印象很深。很多年前，教会举办过一次活动。那个活动并没有什么听起来特别属灵的名字，也没有一个听上去很伟大的目标。比如说，一群姐妹聚在一起交换手套之类的东西，就叫手套交换会。当然，我们教会并没有真的举办过这个活动，我只是举个例子，免得又惹出什么误会。后来，我听见有人很轻蔑的评论说，你们这些人可真属灵啊，还办什么手套交换会。他们的意思大概是，真正属灵的人不应该讨论更深奥的神学吗？应该去参加宣教、孤儿院服侍这些事情才对。我心里想，我们当然也有这些服侍，我们有宣教事工，也有孤儿院事工。他们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多时候，正是在这样看起来最普通的活动里，人们才真正彼此认识。正是在那个所谓的手套交换会上，你才会问别人，你好，你叫什么名字？然后，两个人开始聊天，开始建立关系。我太太特别喜欢玩各种桌上游戏，不是那种心理游戏，而是真正的游戏，像是快艇骰子、双鹿棋之类的，还有很多其他游戏。她真的喜欢玩吗？其实，她真正喜欢的不是游戏本身，她喜欢的是全家人都围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而且谁也不能提前离开。可以说是一种被迫的家庭欢乐时光。一旦开始玩地产大亨，大家就知道，今天晚上谁也别想提前走了。重点从来都不是游戏，重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相处，彼此交流。教会里的关系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无论是年长弟兄和年轻弟兄，还是年长姐妹和年轻姐妹，都需要这样的相处。然后，保罗特别对年轻弟兄说了一段话。他说，又劝少年人要谨守。 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提多书二章六至八节。年轻的时候喜欢玩，喜欢享受生活，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应当不断培养年轻人的不只是娱乐，而是属灵的成熟，因为那才是他们人生真正前进的方向。他们最终要成为敬虔的人。按照保罗所描绘的，一个健康的教会是由一群愿意弃绝不敬虔、弃绝世俗私欲，并且在今世谨守自守生活的人组成的。这里所说的自守，主要描述的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不过我也想顺便说明一点，我们教会并不主张绝对禁酒。换句话说，我们教会有人会喝葡萄酒，也有人会喝啤酒。因为圣经并没有教导凡喝酒都是犯罪。耶稣自己来到世上也吃也喝，甚至有人诬告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所以我们不会超越圣经，要求别人比耶稣更加圣洁。我们不会说真正敬虔的人一滴酒都不能碰。圣经没有这样说，我们也不会这样说。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另一件事。你必须谨慎，不要让酒控制你。因为有些人确实会失去自制。所以你永远不会听见我说真正更高层次的圣洁就是完全不喝酒。我不会这样讲。但是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开始失去控制，那就必须认真面对。因为圣经同样警告我们，酒会迷惑人，会辖制人。因此我们不仅要在属灵意义上保持清醒，在实际生活中也不要让任何东西夺去我们的节制。最后保罗提醒我们要常常记住基督。正如提多书二章十四节所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请注意这个次序。基督先借着他自己的工作拯救了我们，然后才呼召我们去行善。最后，我想用一个别人曾经告诉我的比喻，作为今天这部分信息的结束。这个比喻我一直没有忘记，我也希望你们永远不要忘记。圣经里不断重复出现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罪责、恩典、感恩。保罗常常提醒信徒，不要忘记，你们从前也是那个样子。那些今天让你感到厌烦的人，不要忘记，我们从前也是如此。即使你是在教会里长大的，也要记住，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你本来也会是那个样子。因此一切都始于承认自己的罪责。我们必须承认自己在圣洁的神面前本是有罪的人。而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恩典。唯有基督宝血所赐下的恩典才能解决我们的罪。我们不是为了得救而努力，我们乃是在活出已经得着的救恩。我们的救恩完全是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不是我们赚来的。但是如果有人认为既然有了神的恩典，自己的行为就可以比从前更糟，那就是完全误解了神的恩典。正因为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更应当努力。当我们的眼睛真正看见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时，我们就应当更加殷勤地服侍他。我们原本是有罪的人，而神却将他的恩典白白赐给了我们。因此，我们爱神、爱人，都应当建立在对这份恩典的感恩之上。我们不是为了得到什么才去爱神，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切。我记得曾经和一位敬拜带领有过一次讨论，我们谈到敬拜到底是什么。平常我们一提到敬拜，很多人立刻想到音乐。其实整个聚会都是敬拜，不只是唱诗而已。 当时那位敬拜带领认为，在唱诗的时候，我们是在与神建立连接。我一直觉得这种说法有一点不太对劲。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借着敬拜更加专注于神，更加认识他，这没有问题。但后来我忽然意识到，敬拜并不是我们努力去与神建立连接。敬拜乃是因为神已经主动与我们建立了关系，所以我们来赞美他。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为了获得什么。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切，所以献上赞美。这样的认识不仅应该影响我们的敬拜，也应该影响我们整个生活。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使我们脱离外在一切辖制我们的事物，也救赎我们脱离内心一切罪恶的捆绑。这是怎样成就的呢？保罗先从一个否定开始回答。他说，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提多书三章五节。这很有意思。整封提多书一直强调要行善，要有好行为，要把所信的活出来。可是当保罗谈到救恩的时候，他却立刻说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仿佛他在提醒我们，我确实希望你们努力行善，但千万不要把善行和德就混为一谈。我们的救赎不是靠自己所行的义，而是照着神的怜悯。他借着众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拯救了我们。这里所说的就是重生，就是一个人重新得着生命。神又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将圣灵丰丰富富地浇灌在我们身上。这样我们既因他的恩典称义，就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神的后嗣。称义就是神宣告我们无罪。好像法官手中的法锤落下，虽然我们本来有罪，却因着基督被宣告无罪，在神面前得蒙赦免。弟兄姊妹，我们原来的结局是罪责，神所赐下的是恩典，而感恩应当永远成为引导我们生命的动力。正因为如此，我们竭力爱神，也竭力爱人，并且努力成为一间真正实践自己所传福音的教会。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为这间教会向你祈求，愿我们的教会始终牢记我们信息的中心就是宣扬那道窄门，而那窄门就是基督自己。父啊，愿我们无论借着讲道、圣礼、诗歌、祷告、读经，还是一切聚会中的服事，都始终定睛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然而父啊，愿这些恩典不要使我们变得懒惰，不要使我们的信心停滞不前。愿我们真正认识你的恩典，并因此不断向前成长。愿你的恩典激励我们更加爱你，更加爱人，更加勇敢，更加殷勤，成为你所呼召我们成为的人。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们宝贵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